中共军部大谈政变，胡舒立微博有变，重磅北京踩过界，清台湾一个省。台军方高层密访美国，与印太司令部上将会晤。台驻日内瓦代表话，如果中共夺取台湾，全球受害。黎智英等七人被还押，评论揭北京目的。高耗能企业电费无上限，学者话是毁灭性打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权力斗争你来我往，日趋激烈，军方喉舌解放军部日前居然发文大谈明朝的夺门之变，而因为谈论猪头备受关注的胡舒立最近动向成疑。中共军部10月11号发表文章，上令明哲不罪地，其中一段话讲，在明英宗政策夺门之变时，大臣于谦为顾全大局，巩固社稷，手握重兵，却屹不为动，即使含冤入狱，亦不作争辩。夺门之变是明景泰8年正月的一场政变，就发生在北京故宫。亲明代宗朱祁钰病重，徐有贞等大臣带千余士兵偷袭紫禁城，救出被软禁的英宗朱祁镇，然后直奔东华门，守门的武士不开门，英宗上前讲道：“朕乃太上皇帝也。”武士只好打开城门。次日黎明，众大臣到奉天殿，只见英宗坐在龙椅之上，徐有贞高嗌：“太上皇帝复位！”英宗复辟后，朱祁钰被废，不久去世。军部呢篇文章大赞于谦在政变时手握重兵，却停止任之，似乎暗示为顾全大局，如果遇上太上皇政变，军方亦不应该干预。在中共政坛，太上皇等表述太过敏感，在习纲激烈内斗的政治背景下，这样一篇文章能够通过层层审核，令人震惊。另一方面，财新当家人胡舒立因为发布猪头照，被视为观察中共内斗走势，以及习近平对中共核心层掌握程度的晴雨表。资深媒体人东方在推特发文说，猪头并没有受到网信办的屏蔽和删除，胡舒立和汪朗亦没有遭到中宣部、国安部、公安部的查办。观察家认为，这个表明中南海的权斗在中共20大前已经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之前坊间的确传胡舒立被带走调查的消息，但无法获得官方证实。胡舒立的个人微博连日来亦一直更新，但值得关注的是，胡舒立改变了在个人微博转发财新饮食类短文的习惯。自上个礼拜的猪头文之后，财新官网连续更新多篇讨论饮食的短文，但胡舒立的微博并未跟进转发。10月13号，有消息人士指，马云旗下蚂蚁集团日前已将持有的财新传媒股份全部卖出，这个固然凸显了财新当前的困境，但亦显示胡舒立及财新并非简单的隶属黄旗山派系。公开信息显示，财新传媒成立后曾经获得4轮融资，投资方包括蚂蚁、腾讯、CMC 资本以及浙数文化等。这几家公司都与江泽民、曾庆红家族有密切关联。蔡英文总统在双十节国庆演讲中提出4个坚持，强硬回击北京连续几轮的民工武吓，中共恼羞成怒。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出面，在10月1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公开宣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将台海局势以及中美关系推至一个拐点。中共外交部当日安排官媒新华社记者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台湾问题提问，赵立坚以答记者问道形式抛出震撼弹。赵立坚说，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秘书处任何涉及台湾的事务 都应该遵循一个中国的原则和联大第2758号决议。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根本没有资格加入联合国。赵立坚有关台湾地位的这段答记者问，被新华社、中新网、央视、凤凰网等各级中共官媒制造成通稿专门转发，显示他的性质远非外交部答疑那么简单。虽然表面上赵立坚是解答有关台湾入联合国的问题，但普遍认为这个是对蔡英文总统四个坚持中的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一项的挑战。时评人江心哲评论说，赵立坚这一番表述事实上推翻了美国在中美联合公报中的一个中国模糊政策，因此战狼好似帮习近平出了一口气，实际上却引来又一个大麻烦，美国会怎么办呢？江心哲说，美国不可能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那美国怎样表态呢？这个就等于北京要逼美国将一个中国的政策清晰化。换句话说，北京在被台湾激怒后将火头引向了拜登政府，这个算得上是中共又一招臭棋。对华中国智库所长、八九学运领袖王丹10月12号发表专栏文章指，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大会上的发言令人意外的低调，原因是习近平意识到自己在台湾问题上落了三招臭棋。王丹列举说，中共在十一前后出动军机100多架恐吓台湾民众，却反倒激发了台湾社会的反感，以至于民众不再反对民进党抗争军费加强军购，这个是习近平计错的第一步棋。中共武力威胁帮助民进党摆脱了疫情带来的困境，连蓝营的名嘴都哀叹看不出国民党2024年还有赢的希望，这个是习近平计错的第二步棋。习近平算错的第三步棋是台海局势威胁美国的传统利益，影响整个印太地区的稳定，国际社会不可能置身事外，中共释放对台动武的信号，国际社会就必须加强对中共意图的阻吓。结果对中共来说，国际压力空前严峻，如果真是好像王丹所说，三招筹棋令习近平只好在台海问题上向后退，这样中共外交部公开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就截断了习近平的退路。不过亦有专家提出，习近平希望在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接下来大概率会文武并进。台湾的国防部长邱国正10月12号在立法会证实，有关陆军司令徐显珀已率团到华盛顿拜会美国军方高层的报道，但称徐显珀此行不是密访，而是年度交流工作。此前10月11号台湾联合报透露，美方人士证实徐显珀10月9号秘密率陆军司令部、战训、计划处处长等人到华盛顿，主要行程是参与年度固定的美国陆军协会年度会议兼展览会，将会见美国国防部高层。美方人士称，徐显珀还将转往夏威夷出席台美陆威年终会议，席间同美陆军太平洋地区司令弗林上将就明年双方军事交流合作义务交换意见，同时将拜会美国印太指挥部司令阿圭尼诺上将。每年在华府举行的美国陆军协会年度会议兼展览会，会上除了有密集针对美军未来发展的论坛与专题演讲外，各国军工厂商亦把握机会展示先进或具有潜力的陆军装备，堪称是北美最大规模的年度地面防务装备博览会。台湾驻日内瓦代表苏盈君表示，如果民主的台湾被中共夺取，全球其他民主国家将遭受威胁。中央社报道，瑞士日内瓦论坛报10月12号以如果台湾落入北京手中，全世界将因此受害为标题，刊出专访苏盈君大篇幅报道。日内瓦论坛报在说明中写道，习近平称要和平统一反抗的台湾， 却出动了上百架战机，使紧张形势升温。且中方从未占领台湾，台湾由一位主张独立的总统领导，并经完全民主选举产生。苏营军在专访中表示，习近平玩两手策略，扮演好人，但同时派军机警告台湾，向中国国内展现民族主义姿态，并试图分散人民对缺电、水患等问题的注意力。苏营军说，两岸如果发生冲突，将是一场不对称作战，但中方亦将付出相当程度的代价。他呼吁国际关注，如果民主的台湾沦陷，其他民主国家将遭受威胁，台湾向全球供应半导体，如果被侵犯，将对半导体供应链造成毁灭性的损失，因此守护台湾对很多国家都有好处。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与公司高层等七人，因被港府指控违反港版国安法，10月12号提堂后被还押，控方要求将提讯押后至12月28号。欧洲天君政经智库研究员任仲道认为，北京当局和港府采取各种手段打压黎智英等香港泛民人士，只是将他作为习近平与拜登举行会谈的筹码之一。此前白宫确认，习近平与拜登将在年底前以视讯方式举行会晤。任仲道表示，习近平如果认为自己有望获得一些有利协议，就可能会拿出一些所谓的诚意作为交换。如果放松香港的管制，释放黎智英等泛民主派人士，将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反外国制裁法束之高阁等等，甚至必要时亦会撤除林郑月娥及其亲信的职务，暂时缓解一下香港人的民怨。任仲道说，因此就不难理解香港法院为何再次批准将黎智英等人押后提讯日至12月28号，一切要等到习近平与拜登的中美高峰会谈之后再作定夺。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下令九成地方一刀切式限电。中共法改委10月12号发通知，放开电价限制，对高耗能企业市场电价不设上限，以此应对电荒。金融学者司令指出，这个对高耗能产业来说属于毁灭性打击。司令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中共不放宽对西方国家代煤炭入口禁令，因此难以解决煤炭供应不足的问题，故借这一次法改委的政策将供应责任推给市场。司令说，如果市场对电的需求量大了，电价会上浮，这个时候煤炭企业、发电企业的利润空间会变大，可能自己会想一些门路得到煤炭的来源。法改委承认，政策的目的就是要让用电多、耗能高的企业多给钱，以此来缓解燃煤发电企业的困难。但当前在中国电力消费中，工业用电比例接近70%，居民电力消费只是占14%左右，因此有财经人士质疑，不确定这一次电价改革将为工商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司令认为，中国制造业属劳动密集型，电力供应举足轻重，只要当局不解决煤炭供应问题，制造业就会受到打击，特别是钢铁业、晶片业。他说，电力如果供应不足的话，对制造业打击将是毁灭性的。钢铁业当中很多机器的运转是需要电力的，仍然大量依靠原始能源，而且晶片行业当中很多高分子的光电设备，它的运转是一个耗电的大户。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